嗨，朋友，您可以称呼我恩迪廖，我是一名台湾人，我居住在台中，而我的星座是双鱼座。坦白说，我自己本身不是很喜欢这个星座，因为这个星座还蛮优柔寡断的。我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这样才有临场感。那我看的电影大概都是动作片、武打片或者是英雄人物之类电影。那我偶尔也会听一下林俊杰、杨培安、萧敬腾、林志炫的歌曲，那我也会去 KTV 高歌一曲这样。那平时我在家里无聊，就是会打一下电玩这样子。那我主要的工作啊，就是研究网络赚钱以及网络行销。不过坦白说，我觉得以上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应该不是很重要，因为对你比较重要的事情应该是我能教给你什么，我能教会你什么，而不是我是谁。虽然我曾在部落格上写过关于自己的故事，不过还是有一些人会来问我，为什么会踏入网络行销、网络赚钱这个领域呢？我知道甚至有些人不太相信我所说的话，所以为了让你知道我也是一名活生生的人，我想有必要在这边再重新告诉你一次，为什么我会一头栽入网络行销、网络赚钱的这个领域。事情是这样子的，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工程人员，那时候我担任的角色是劳工安全卫生管理人员的职位。那时候我每天的生活都是早出晚归的，每天我需要骑30到40分钟的路程才能抵达公司。那当然为了怕迟到啊，偶尔也是需要飙车一下，就像我们一般在骑机车会钻那个车缝这样子。那有时候遇到下大雨的时候，我也是需要穿雨衣啊，然后将那个双脚缩到不能再缩，就怕全身都湿透了这样子。那当寒流来的时候，我也是需要多穿几件御寒的衣物，才能避免这个寒风的刺骨嘛，对不对？不过我想这些情况就跟大部分人的情况都一样吧，就是为了工作啊，为了赚钱，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嘛。那当时我在公司里面的职位其实是一名管理人员，可是公司啊，他从来就没有让我专职过。就是我们都可以知道，有一些公司他就是会想办法把你物尽其用就对了，所以最后我就像那些施工人员一样，我被派去现场施工了，这等于是身兼二职哎。可是坦白说，这个其实是违法的啦，因为管理人员怎么可能跑去变施工人员这样子？但是那个是公司的政策，那也没办法。那我敢说，你绝对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工作，那时候一样辛苦，一样累的。因为我爬过3-4层楼高的高压电线，也安装过345,000伏特的超高压电力设备，我也进去过下水道拉着像大腿那么粗的电线嘞，那我还在烈日底下戴着安全帽搬运货物超过8个小时，我也曾在那个钢铁厂的炼炉底下去汰换那个老旧的电线，那个电线的电线皮都已经融化了，那种高温高热的环境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受得了，所以我简直就是像是被公司就是公司那些老鸟不敢去，然后把我们这些菜鸟都派去这样子。那我几乎能感觉到那个炉子里面的温度就像岩浆那样的烫，你还看得到那个红色的那种金属的液态金属的液体这样子哦，那我搞得这个汗流浃背，全身都湿透了，连内裤都湿了这样子。如果你曾经看过电视上的那个威士比啊或保利达冰那种广告，大概就能体会我在说什么了啊 ，hockey 啦那一种有没有？不过这对于那时候刚出社会的我来说，这其实都不算什么啦。因为只要我有着这个满腔的热血啊和斗志就行了，对于我自己的未来，我更是充满着前景还有梦想。所以对于公司的要求啊，其实我都是尽全力的在配合的。虽然那时候那段时间是很辛苦的，可是我那时候却觉得过得这个无比的扎实，也让我学到这个人生中一些宝贵的经验。我总是期盼着有一天我能够达到梦想中的这个职位还有薪水。以上只是我当时的写进啊，就是对于一个社会人、新鲜人、菜鸟来说，会有这种心境是还蛮正常的。可是啊，就是这样一年多过去了，我发现这个上班呢、啊，它已经不像是当初我向往的那种情境了。我原以为那种满腔热血可以让你自己啊备受肯定或持续的升迁以及加薪，可是最后却变成一种持续乏味、重复的一种劳力工作。那公司他也只是一直在想尽办法去压榨员工的这个上班时间跟劳力。那职场上的这些同事，他其实对于工作到最后面都能闪则闪，能少做就不多做的那种态度，慢慢他影响了我这个当初的那种热情。 我也开始慢慢了解到说，不是拥有满腔的热血，你就能够步步的高升或飞黄腾达的。在职场上，你需要的是人脉、运气还有资历啊。简单来说，如果你只是很会做事那一种默不吭声的，那你不是很会巴结上司，或者很会跟上司 social 啊，很会跟上司那边聊心事、聊天的那一种人，那么你就必须一厢情愿的相信自己，最后啊，就是能够被公司上司发掘并且被提拔的那一个人。但是啊，你认为事情真的有你想的这么 easy 这么简单吗？所以我产生了一个我真的还需要待在职场上继续待下去的那种念头，所以我开始迷惘了。我想了想，我们公司的这个主管他都很年轻，哪里还轮到我？就算轮到我，也都不知道要过十几年去了吧。我开始回想，原来我念到大学就是为了换取每天持续上班却只求温饱，不要想过得太好的情况。我不禁自己犹豫了起来，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在这段期间，我开始萌生了自行创业的念头，但是我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对于如何做生意跟创业，我一点也不清楚。我甚至是要自行开业，还是找人加盟，我更是不了解。说穿了，我真的只是一直在想象，一直在原地踏步这样子。当然，我也没有那种勇气一下就豁出去，就说啊，我辞职，我要去创业这样。是一直到一年后的某一天，就公司啊忽然说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的我，简直高兴至极，因为其实我对原本的工作早就已经倦怠了。我找不到新的出路的情况下，我忽然觉得这样的机会根本就是为我设的，你知道吗？就是为我铺个一个一丝曙光这样的。所以我毅然决然的申请调职去这个业务部门。我相信凭我的活力跟热情，一定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当然，这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啦。不过你也知道，事情通常是没那么顺利的，所以原来这是一个噩梦的开始。这个部门呢、啊，它竟然是一个空壳部门，它没有主管哎，也没有前辈，更没有任何有销售经验的人让我可以学习，只有几个和我一样同时间调过来的那种菜鸟同事，我们几个完全没有任何销售经验啊，更别说如何开发客户了。然后公司还规定6个月内如果没有产生业绩就要开除我们，顿时之间我都觉得我们被公司耍了。不过应该说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吧，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放弃。我们几个同事开始这个集思广益，互相讨论这个开发客户的一个方法。后来我们决定先采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挨家挨户的陌生拜访的方式去找客户，因为我们相信三个臭皮匠一定可以胜过诸葛亮的啦。就是我们是凭着这样的信念嘛，就开始了我们那种误打误撞的销售之路。我们相信迟早一定会有业绩的，可是事情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个做法根本就没有替我们带来业绩。我们发现主动去拜访客户，常常聊了老半天，他对商品一点兴趣都没有，真的浪费很多时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客户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当然那时候也可能跟产品的性质有关了、啊、但是这不管。总而言之，我们看电视上或者是一些节目上看别人很简单就成功似的，所以我们也会想要这么做，可是后来却不是那么简单嘛。那眼见着公司给我们的期限已经渐渐的接近了，我们更是加紧脚步的不断的开始去发挥自己的功力，骚扰各自的亲朋好友，叫亲朋好友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啊，名单那些，搞到最后朋友看到我们就像看到鬼一样。就是说后来我们真的只能自己想办法，我就想出说，哎，我们去翻阅这个工商的电话簿嘛，然后寄送一些挂号信给一些公司，因为我们产品性质比较适合对公司而不是对个人啊，所以那时候希望能够有一些希望这样子。当时啊，确实有得到几间公司的回应，但是最后依然没有成交，还花了大笔的这个寄信的挂号费这样。坦白说，努力了那么久却没有一个成交，真的是很令人沮丧。不过俗话说得好，就是狗急跳墙，急中生智吧。最后我又想出一个可以大量接触人的方法，而且它是个免费的方法。就是那时候我灵机一动，就是到网络上去寻找一些讨论区论坛。那我就发现了，诶，这个产品可能在某个论坛或讨论区是适合的。然后我就 把商品的资讯跟联络方式就贴到这些论坛之中，结果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竟然就超过三四通的电话主动打来询问产品。坦白说，那时候我根本就不了解网络，我知道的网络就只是这样而已，就是搜寻论坛。那我心里想，哇，这下爽了，有了网络以后不用怕没客户了，因为我只要靠这一招就好了。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的啦。那有了这次的成功的经验啊，我就开始对网络它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兴趣与期待嘛。因为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我，网络原来可以拿来找客户，而不是只是拿来聊天而已。可是我当时对网络真的就了解不多，我只会写 email、Facebook、即时通聊天，就这样。所以我开始知道，我一定还要再学习一些其他网络行销的方法，才能帮助我在网络上找到更多的客户。所以我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很多关于网络行销啊、网络赚钱的相关资讯。那我也去参加很多的这个网络行销讲座跟课程。我也开始翻阅一些关于网络行销、商业行销，激励人心相的一些相关书籍。这才推翻了我对于赚钱、财富这方面的观念。我知道说，如果想要拥有财富，你就必须先知道这两个观念，就是一定要先接触跟销售有关的事情，才能成为有钱人。再来是你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被动收入，才能有持续性的收入。也就是说，你有持续性的收入之后，你就不一定要再去上班才能够有薪水。所以我就是一直想要替自己建立这种不用上班也能够有薪水的一个收入来源。所以后来啊，我离开了公司，我开始运用学习到的网络行销技巧来接触销售的领域。我也进行了多方的尝试，我替别人推广商品来赚取这个中间的这种推广奖金嘛。那跟业务啊配合过卖人气、卖汽车、卖过滑板、卖过线上英文家教等等。我也做过联盟行销，推广各种商家的产品，这样也在部落格上放置一些广告。最后我甚至开始销售自己的教学课程，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持续不断的在建立多方来源的赚钱管道。我还是不断的在学习各种网络行销的知识跟技巧。当然这其中最大原因我前面有说过了，因为我认为只有借由网络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持续性收入跟被动收入的一个最简单的境界。当然网络也是一个一般人想要建立持续性收入与被动收入中，它是一个最低成本的一个唯一途径。当然最后的目的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我不用在一天到晚担心明天上班会不会迟到，要不要飙车，或者是明天有没有放台风假，明天要不要加班之类的这种琐碎的事情。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下面的照片，这些就是我的生活。那么现在你应该相信我就是一名活生生的人了吧。以上就是我自己的故事，那么你呢？你可以告诉我更多关于你自己的事情吗？我也想要听听你的故事哦。那么这一段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就到这边，感谢你的收听。